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摩西与十诫，万物之灵。提到摩西，最经典的画面就是他法染飘飘，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很多基督教国家的法院之中都有类似的浮雕。由于希伯来人的放肆，摩西摔坏了两块石板。经过一番严厉的处罚之后，耶和华又吩咐摩西说，你去找两块新的石板，明天早上来到西奈山顶，站在我的面前。记住，谁也不可跟你一同上山，整个山上都不许有别人，连牛羊都不可以在山脚下吃草。摩西照办，上帝就用手指写下的十诫写在两块石板的正面，并不是每一块石板写五个，而是一式两份，就好像今天我们立约双方各持一份正本。十诫在希伯来人称之为十句话，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律法，写在3500年前，比孔子还要早1000年。神授律法的基石，今天是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按照他的精神也存在于人的良知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个人或人群之中发生任何问题，都可以从十诫里面找到反省的答案。十诫的重要性来自于它是上帝亲笔写的。上帝是天，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跟供应者。可是有人想，哎，且慢，人不是由猿猴演化来的吗？我们的课本不是写着1927年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北京猿人，脑容量大约1088毫升，跟猿猴很相近，当作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之一。可是我想，古代的中国人如果听见这种说法，一定会大摇其头啊。人类怎么能够跟禽兽相提并论呢？今天的科学家也许可以量一量猿人头盖骨的大小，猿人也可以吃香蕉，模仿穿衣吃饭，目后而观，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则文献证明一群猿猴可以跟人类一般过着有秩序有道德的生活。人就是人，在梁实秋所翻译的《哈姆雷特》第二幕当中，莎士比亚写着，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广大，仪容举止何等的匀称可爱，行动这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啊，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啊。是的，只有人类会为了爱，为了荣誉，为了形而上的理由趋苦避乐，主动的受苦受难。就像中国有很多古代的忠臣。话说台湾山区有一个果园，近年来饱受猴子之害啊，一群小猴子啊蹦蹦跳跳的奔下山头，他们吱吱喳喳的混了进来，抓毛搔痒，攀枝嬉闹。而这群小猴子最爱的就是在他们的左右腋下各夹着一根香蕉，他翻一个跟斗再折一根香蕉，那么本来的两根呢就掉在地上就烂了。所以如此这般玩耍一阵，稀稀撒撒的到处撒了一泡猴尿之后就全跑光了。主人回来一看，气急败坏，整个香蕉园都毁了。他们气愤愤的诉苦说，这些猴崽子吃几根也就算了吧，就像游客采草莓玩耍，怎么把我的心血全部都糟蹋了呢？保育专家说，哎，不行哦，这可是稀有品种，它是猴子，你要怎么教它呢？是啊，即使如吴承恩笔下那只孙悟空，在西游记里面也得替唐僧准备紧箍咒，否则的话是治不了这个齐天大圣的。然而自从演化论兴起，很多动物学家企图在动物身上表现人类的感情与行为。也许某一只神猪会算数，有一只小猫会笑， 拟人化的卡通里面，猪小弟、熊小宝、象妈妈、兔宝宝可爱极了。在圣经里面，人跟动物相似，可是却截然不同。人们应该爱护动物，小狗生病了，主人当然可以为它祷告，但是小狗喜欢亲近主人，却不可能跟人一样的祷告，因为神造出野兽牲畜都让人来管理它们，只有人类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的。当人类与动物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混淆之时，小婴儿跟小狗同一个发型，同一个装扮，同样的惹人怜爱，人跟狗互相认同之后，也有甚者人类开始在动物上面寻根了。于是人们自比为都市丛林，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更尝试着从动物社会了解人的心理。比方说斗鸡吧，泰国的斗鸡，他们一定要咬死对方，而两只狼在对抗，他们也许会饶过对方。所以产生了一派行为学上的理论，说缺乏尖牙利嘴的必定会置对方于死以求自保。人类也是缺乏尖牙利齿，所以呢，人与人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就不足为怪了。又比方说北欧或者日本都有人提倡裸体合法化，因为动物界通通是裸体，当你看多了厌倦了，就不会因好奇而犯罪了，自然可以阻止性骚扰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婚姻之中问题丛生，就不如野生动物园里面公狮母狮来去自如，反而无拘无束地追求多元价值，但这正是性病猖獗艾滋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批评另外一个人禽兽不如，这是最坏的一种贬义之词。人们不能够因为动物也会感冒会肾结石而就认为人跟动物是差不多的。人的身上虽然没有兽性，但是却有罪性。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撒旦引诱，渐渐的堕落。人若是偏离神道，必定心中不安，常误以为外界的压力造成不被谅解的痛苦。其实违反天意自然会退缩、恐惧、挫败，不敢承认。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个念头是看到自身的羞愧，赶快的躲起来，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原来是由上帝决定对或不对。聪明的中国人老早就觉悟了这个道理，人是万物之灵。圣经上也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一定要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神所创造的，他才会开始渴慕想要了解神的话语。